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文理两开花更新啦，终于更新了。今天很高兴和 Will 老师我们又在一起，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元旦前2023年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在这个很特别的日子里终于又更新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跟游戏相关的话题。缘起呢也是跟最近的大家比较可能都看到的一个新闻也是比较相关的，也是造成了市场的巨大震动的一个新闻。那天看到新闻之后，脑子里就马上冒出来一个问题，然后就觉得，哎，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和魏老师聊一聊的。要不这么久没见了，魏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好的好的，小跑老师好。对，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啊，正好马上新的一年了。我记得去年这会儿还是新冠，然后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跟大家说新年献词呢，然后今天正好这么巧又轮到12月31号录这么一期播客，正好2023年嘛，这个播客这个更新的次数也比较少，今天好算赶上最后一天，这个补一个也就算是一个2023年的收尾了啊。
对，所以一定要录得精彩。
好的好的。
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之前有好几次在去年的时候聊元宇宙的时候也有相关的带过一点，但是今天这次呢，是因为确实也是因为跟最近的事件相关。但是我们先想一想这个游戏行业吧，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游戏行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行业，我还查了一下数据，去年的全球游戏市场的规模就已经到了快2000亿美元，然后呢今年的增长估计也是破千亿，然后全球是30亿玩家，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6个人在玩，所以它这个产业已经超过了电影产业加上北美的体育产业，所以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这么一个大的产业，这么赚钱的行业却在我们这里接连被锤，其实已经被锤了很多年了。于是呢最近又有一个大锤子下来，大家也都听说了。于是呢我就试图从国家和家长的角度思考一下原因，就是如果你光站在玩家的角度上应该是不太会明白的，所以我试图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想了一下。然后呢一换一个角度思考呢，马上就冒出来一个问题，也许是这些年我们游戏产业太赚钱了，就是大家玩电子游戏这件事呢就忘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以来对它有个巨大的争议，就是说它到底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人类文明的社会的发展的到底有什么贡献。因为大家往往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我在我们小的时候自己上学的时候就是经常是把它看成一个是非常罪恶的事件，反正我小时候上学摸一打游戏的时候是带着巨大的罪恶感打游戏的。于是呢你换一个角度思考呢，马上就冒出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就是电子游戏对我们的人类文明发展到底有什么贡献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领导和家长们坚信的，就是说电子游戏这个行业，就是为什么人类要开发电子游戏呢，就为什么这么多最顶尖的最聪明的工程师把这么多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制作游戏上，那这么多的工程师大家都去开发新能源汽车，开发生物医药，脑机接口，那不是更有意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宇宙探索上就能加快不知道多少倍，全球每年这么多人把这么多的精力放在玩游戏上，那如果没有游戏，我们人类是不是早就已经变成超人了，不用再被什么马斯克拯救，马上就已经能够在火星上生存了。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是很多很多家长们或者是制定政策的领导们都脑子里考虑的问题吧。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想从游戏的本质的角度呢和 Will 老师讨论讨论这件事儿。那我们先开个头，就是聊一下自己各自跟游戏的关系，就是很想听听 Will 老师跟游戏的关系，应该是游戏高手吧。
游戏高手倒不敢说，对，但是我觉得确实像小跑老师刚才说的啊，就是人对游戏的观点好像确实差别蛮大的，就是玩家的角度好像就会觉得说从里面获得很多快乐，然后你刚才说是什么家长和国家的角度对吧，好像觉得是不是有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里边确实反映出一个特点，就是游戏好像就是一个大家对它的观点差异非常巨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每个人好像又都离不开对吧。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先说说至少是我自己跟这个游戏的经历，然后小跑老师应该 我记得也玩游戏对吧，
玩
文明对吧，记得好像聊过很多次，
但我不是专业级
对对对对，没事我先说自己的吧，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级，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些比如说对战类的游戏甚至可以达到什么世界比赛级的那种游戏，我不但不是专业级，而且其实根本都没玩过，因为可能就是也是年龄比较大吧，那都是以前的时候玩游戏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自己跟游戏的这种关联或者说缘分我觉得还是特别自然的，就是因为我是学计算机出身嘛，学计算机的人天然的一定是跟游戏关系最近，因为他们整天跟电脑打交道，然后就是电脑上边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对吧，你可以编程，你可以画画，你可以写作，然后你就可以玩游戏，所以以前其实上学的时候就是打各种各样的游戏，最早的时候红警这个可能大家还都听说过，就是 Red Alert 就是一个战争背景的一个游戏，然后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叫 Command and Conquer 就是相当于红警的前身，然后甚至还有什么 Doom 就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个 Carmack 嘛，我忘了，就是做 3D 视觉引擎的那个人最早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在做这种 3D 视觉的引擎，然后把这种 3D 视觉开发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就是特别早期，然后后来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可能隔个两三年就会突然又对一个游戏感兴趣，就是说总觉得隔了几年之后游戏的那种类型不就又花样翻新了嘛，对吧，比如说什么大型的什么 MMORPG 啊，包括什么这种战策略类的呀，还有什么射击类的，当然甚至还有那种最多的就是棋牌类的，因为如果你把下棋下围棋和打德州也算作游戏的话，那这个就是永恒的游戏对吧，这个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就不像其他的电子，
而且不会被锤
对对对，不像其他的电子类的游戏是说它可能往往有个生命周期，但是这种棋牌类的游戏其实是没有生命周期的，它是永久伴随人类而存在的，因为你在电脑上下和在现实生活中下是没区别的，对，所以我自己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玩游戏下来的，肯定从来没有跟游戏离开过，而且我自己还是花钱的那种，有些国内的游戏，这个等会儿如果聊游戏产业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感想啊，就是因为国内的游戏确实就是处心积虑的怎么把钱从消费者的兜里掏出来，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反正对一个游戏感兴趣了，然后为了爽为了玩的高兴，然后那就也得花钱，反正也不多也不少吧啊。这个等会儿聊游戏产业的时候可以聊聊，我相信这个真正对国内游戏至少对简中互联网的游戏有了解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在一款经典的需要花钱的游戏里边，在这种到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花在百万人民币的这个级别你肯定是当不了什么很大的角色对吧这个是在中国国内游戏是这样，国外其实我还真是不是太了解，比如说魔兽啊什么这些大概花多少钱其实我没有亲身体验过，对，但是在中文的游戏环境内基本上你花个比如说在万或者几十万这一级的这个钱数的话大概也就是随便玩玩，然后哪一天没兴趣了就不玩了大概就这个状况，嗯，
国外现在也很厉害，国外氪金也很厉害，因为现在中国模式已经蔓延到全球了，
对对对，
而且很多游戏其实都是中国人做的，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国人开发出来的消费模式嘛，对，这个点其实咱们以前在聊元宇宙包括聊 Web3 的价值不可能三角的时候其实也都聊过这些话题，对，小跑呢你怎么样
我就真的是完全是就是那种特业余的，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别人打游戏，就是我现在 YouTube 上其实哎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爱好，我 YouTube 上 follow 了很多打游戏的博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看别人打游戏，比如说那个暗黑四出来的时候我看有一个博主，他是一个爱尔兰的博主挺有名的，然后他就打了4个小时，然后我居然就全都看下来了，当然就是分几次看，这是一个爱好，我自己其实也玩，但是那种非常初级的玩家，因为我没有什么没有持久的毅力，而且我也从来不氪金，所以说我看就是 YouTube 上看游戏博主打的这个游戏我看过很多了，一有新的都会看，像暗黑呀辐射什么 Cyberpunk 我都会看， 早几年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会玩文明，因为那个时候同学们都玩，那时候我在英国读书，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玩，所以我就玩那些玩文明，还有那时候我会玩 SimCity， 还有什么偷菜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很上瘾的，主要原因还是学习压力太大了，你在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下，你一定是想要一些就是玩游戏的空间的，那个时候就是放松的方法。但是这些游戏呢，实际上是都是那种一玩就很容易上瘾的，就是你想放松半个小时，就基本上每次放松都是两小时以上，所以就每次玩都会有极大的罪恶感。然后后来我想了想，就我比较喜欢的游戏，就是我其实特别喜欢 SimCity，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可能是那种有一定你能够发挥自己想象力的空间的这种游戏。好的游戏就是你一方面它会有这种电脑的 processor 发挥作用，比如 CPU， 然后另一方面你的大脑的 processor 也在同时发挥作用的，这种游戏就特别特别的上瘾。哎呀，但是现在呢，这实在是年纪大了，且工作它倒也不是说像当年读书时候压力那么大，就是你工作的时候杂事儿多了，就更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玩游戏。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在地铁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我去听书嘛，就是听到那种大部头的书，我就会同时打开一个叫做2046的，这个不知道魏老师玩过吗？就是那个它是跟数独有点像的，但它是一种数字的，对对，消消的那种游戏，就2046，我就会打开那2046一边玩一边听。
对，你给我介绍过以后我玩了两下。嗯，
对对，我现在经常玩的其实就是回归到最简单的，就是一个是2046，一个是 Wordly， 就是那个纽约时报出的一款游戏，其实就是拼字游戏。已经退化到非常原始状态了，
这挺有意思的。
嗯，
这等会儿我们可以聊所谓游戏的特性。嗯，
对，就这个时候其实就带出了一个特点嘛，就是说我觉得刚才魏老师那句话是很对的，其实无论你是什么年纪的人，就当然啦，我们现在站回到玩家的角度上，这个游戏其实是在你一生中总会出现的，不管你是玩的复杂程度有多高，或者是你玩的时段，但是它总会在你一生中就以各种形式出现。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跟我们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有什么样很特别的本质或者是特点，以让我们人类跟它的联系这么紧密呢？想听听魏老师的意见。
我是这么想，就是因为以前啊，挺早时间我好像总结过这个话题，但是总结下来之后记录在哪儿我忘记了，但是最近又也是因为看游戏行业的这个新闻吧，小跑老师提示说可以聊这个话题，所以我就又总结了一下，可能总结的跟以前的差不多。但是在此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个岔开一点的话题，就是关于体育运动。就我不知道小胖老师还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啊，不一定对，就是很多人说体育是战争的延续，或者说体育是一种怎么讲和平的战争，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说其实奥林匹克嘛，就是我们说奥林匹克其实就是 Olympic Games，其实就是奥林匹克游戏，对吧？就是体育运动，其实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因为战争太残酷了，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争夺资源，对吧？争夺矿产，争夺土地，争夺人口，争夺粮食，然后要有杀戮，然后那这种东西呢，这个是比较原始的一种人的这样一种拼杀，一种争夺，所以顾白旦才去后来说发明说，哎，我们搞一个体育运动，就是让人们的争夺变得更加文明，对吧？就是我把这个抢夺资源抢夺人口把它变成了比赛谁更高更快更强，然后用更文明的方式，不用打打杀杀的方式来去让人进行一种比拼一种争夺，所以就发明了体育。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可以延续到游戏上，就是电子类的游戏或者说虚拟类的游戏，它其实相较于我们日常的这种人的这种社会活动的话，就相当于是体育运动相对于战争是类似的，就是我们把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也更加不管是残酷还是困难还是消耗资源还是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把它转化到虚拟的一个场景当中，用计算机的方式模拟的方式来去实现，就跟把战争变成体育比赛其实类似。所以我是觉得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游戏确实可能有所谓的这个本性， 然后我自己的总结呢，其实就是三个维度，就像体育之于战争一样，就是游戏之于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或者活动，它就是有三个维度的特性。第一个是时间特性，时间特性呢，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及时反馈或者及时响应机制，就是你会发现说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永远会及时反馈你，对不对？其实小跑老师刚才所说的那个，你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或者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或者任何时间，甚至在地铁上听一部长部头的书的时候，你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当你在一个没有及时反馈的一个场景或者环境下，你特别渴望一种有及时反馈的东西，就是你等于就是把时间缩短，对吧？你的工作可能要一年才能看到成果，对吧？你听一部书要从头到尾听完了，然后才能够得到它的结论。但是你玩一个游戏，你点一下它就给你个响应，你点一下它就给你个响应。这种人的这种就是在时间层面的这种及时反馈的需要，是一种特别强烈的需要，对吧？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一个即时通讯工具，我们叫即时通讯工具嘛，对吧？就是它有即时性，然后你在微信里给一个人发个消息，结果他十几个小时都没回，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出什么事儿了？或者他是不是出什么状况了？但如果他立刻回复你呢，你其实就啊得到了这种不管叫满足还是啥的。所以其实把时间，把反应时间缩短，其实就是游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价值，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空间，空间其实就是虚拟化，对吧？就是因为你整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你可能会跑到另一个城市或者另一个国家，然后你需要去有大范围的这个活动，然后包括坐飞机，包括你要需要有成本，对吧？所有的这些。但是在一个游戏里呢，等于全世界的人通过网络连接到你这个一个游戏当中，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个空间的拓展。这就是咱们上次说那个元宇宙那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好像过去半年还是多长时间吧，还是过去一年，就是 Meta 也就是扎克伯格那个元宇宙，他现在已经不玩了。因为他那个元宇宙呢，咱们原来聊过，就是什么，那简直说白了就是远程会议嘛，对不对？就视频会议嘛，就是你看到的还是这世界上的活人。所以你看他那个东西呢，其实也是把这个所谓希望把人通过视频的远程的方式连接到一起，就是元宇宙。但其实这种纯粹空间上的这种所谓的变化，它的价值没有那么大。相反，最好就是彻底虚拟化，就是整个所有的人虽然在玩，但是你们玩的这个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都是一些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虚拟化程度就更高。这其实就跟那个你看体育运动之于战争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战争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个军队，一个队伍，可能有步枪手，有地雷，有团长，有什么这那的一堆人。然后但是你到了体育运动当中呢，一个足球队你可能会有前锋，有中卫，有守门员，对吧？所有的这些角色它是一个完全虚拟化的，就并不是说我要去模拟那个战争当中的那个一个一个人，只是把它变成空间的虚拟化，而是说彻底要把人的身份、角色、想法、行为方式都虚拟化。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东西给人带来的这种，我那个最后的关键词我想留到最后说，这会儿先不说，就是给人产生的这种体验和这种行为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就是游戏本身给人带来的价值。就你不能说游戏是模拟日常当中行为，那个价值是不大的。对，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其实就是可以类似于一种空间感吧。然后第三个点，其实我觉得也是上边两个的综合吧，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规则的预定性或者规则的确定性。其实这件事儿也跟我们说的这个战争或者说日常的行为有关系，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发展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向着一种规则越来越明确和确定的这种方向发展，对吧？就我们经常说一上来就说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丛林里边就只有弱肉强食，只有拼体力，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遵守嘛，对不对？战争也是这样，战争为了胜利最后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对吧？包括那个前一段时间最火奥本海默，对不对？就是人类为了战争的胜利最后 发明出来原子弹然后去轰炸，对吧？但实际上人的这种文明的发展的方向其实是越来越像这种规则确定性，然后大家都更加的公平，对吧？然后更能发挥自己的特点，你可以玩这种游戏或者一个玩那种游戏，这是你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的，而不是被迫进入到了一个杀戮的战争或者一个丛林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给游戏的这种不管是开发者还是运行者还是所有的玩家共同制定一个规则，但是这个规则是接近于公开的或者确定的，因为它是用代码执行的嘛。所以这种规则的确定性其实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追求，这个其实是整个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也是一个方向。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就拿电子游戏而言，它其实它在时间上的这种及时响应和空间上的这种虚拟化或者是角色的虚拟化还有这个规则的这个预先确定性，这三个特点其实都是人的一种根本性的追求，一种根本性的诉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就是为啥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来说真正的能够离开游戏，或者我们觉得游戏有什么什么问题，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自身想要的那种东西，
它就是我们
对、
嗯、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
对，我觉得魏老师整理的非常有逻辑。嗯，这三点我觉得确实是游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是一直是觉得游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我其实一直没找到一个理论根据，直到我看到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本书，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经典的书，它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它是1938年写的，就是它是一个荷兰人类学家写的书，就名字就叫做《游戏的人》，就是英文呢是 Homo Ludens， 但是那个 Ludens 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希腊语，就是 Ludens 的意思呢就是 playing， 就是游戏。就这本书是应该是在人类学学科中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就是教授会推荐大家去一定会读的一本书。其实这本书呢，他就把游戏刚才这个魏老师说的那些又更上升到了一个层次，就是他说人类这种物种呢，实际上我们曾经之前都管它叫 Homo sapiens， 对吧？就是 Homo sapiens 是理性的人，就是说 sapiens 是理性。然后后来发现呢，人类根本就不理性，不仅不理性，而且它是几乎是所有理性的对立面。然后后来呢，又出来一个新的词儿，就是把人类命名为 Homo faber。可能是读 Faber， Homo Faber 的意思呢是 man the maker， 就是能够创造的人，造物之人。然后虽然说会创造这种功能或这种特性，它不像这个 Sapiens 就是理性之人那么不靠谱吧，就你至少是会做东西会创造，就是有没有理性，就有理性对于人来说其实是非常不是很贴切的。但是如果你用这种造物之人就会做东西的东西了来定义人的话呢，其实更不贴切，因为很多动物它也会创造，它也会制造，它也是 maker。 然后呢他 这本书他就说其实人类还有第三种功能，就是它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展来讲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的重要性不亚于 sapiens 和 faber， 就不亚于有理性和会制造，就这个功能就是玩游戏，就是 playing。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词儿呢，就是人类应该是 homo ludens， 就是游戏的人。他就写了这本书，他这本书整个的观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他就说文明就是在游戏中发展起来的，就是人类的文明不仅是从游戏中来的，而且文明它自己也是一个游戏，它会作为游戏继续延伸继续发展。就我们所有的什么文化系统啦、政治科学、什么宗教法律啊等等，其实都是带有游戏性的行为的发展而来的，只不过是它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游戏或者游戏性质，然后呢随着时间把它固化变成仪式，有了规矩规则就是固定下来，它就变成了这些东西，它就变成了科学、宗教、政治等等。所以说他认为就是游戏对人类的文明太重要了，就是游戏就是文明本名。然后呢他就给了很多的论证，比如说我觉得其中有几点其实是正好呼应了刚才魏老师说的那几点。就首先呢他说游戏这件事儿它是多余的，就是说游戏这个动作呢或这件事儿，你可以推迟它，你可以随时叫停它，你不一定非要做它，就是它从来不会受到各种就是身体的需求或者说道德的义务，就是它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它从来不是一桩差事儿，它不是一个 task， 它只是你在闲暇时的活动，所以它用的是闲工夫，它不会跟任何义务啊什么责任观念挂钩起来。所以说游戏就是人类的一个天性，因为它是最自由的，就是说它是真正自由自主自发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它才能够真正催生出人类真正文明，就是说人类的文明都是自它而起，然后再自己往下发展。而且正是因为它是一个闲工夫做的事儿，就是天津话叫闲班儿，就是它不是平常生活或者真实的生活，它走出了真实生活，所以呢它是一个真正能够为人类纯粹支配的一个活动领域。但是呢就什么时候游戏，但游戏它不会，它变成了文明之后，那么一部分文明会继续发展，但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呢一定就是变成了一个固化的东西，比如说它会变成一个非休闲时间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吴老师提到体育运动，那么体育运动呢就是当游戏发展为体育运动，然后体育运动变成了一个职业的时候，就职业运动员的精神就不再是真正的游戏精神了，就是当游戏变成了体育，体育变成了体育运动，就是这件事儿它就跟游戏精神没有关系了，就因为这个时候呢它已经不是一个你随心所欲的做的事情了，它已经有规矩了，就是它已经，它既非游戏你也不当真，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世俗和这个社会结构完全没有这种天然的有机的联系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丧失了这个游戏创造文化的能力，它就变成了一个事儿了，就是变成一个职业或者是什么，就是说它是这么一种就是有开端，然后有自己的发展，然后文明从一个游戏的行为中发展出来，然后它自己会变成一个游戏，然后自己再固化下来，然后游戏性再消亡，然后呢游戏性重新从另外一个地方孕育出来发生出来，自己再继续往前推进，变成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比如说现在的这些什么二次元呐等等，然后它自己后来又会变成一个所谓职业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电竞不是也变成一个职业吗，职业选手等等，那这个时候它的文明游戏催生文明的要素就会慢慢的继续弱化，直到你再找一个新的载体，所以他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就基本上很简单，就是你游戏不仅是跟人类文明有关系，且它就是人类文明，就人类文明就是从游戏来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而且你仔细想想是真的也挺有道理的。
对呀、啊，哎呀，这个你说的这本书我还真没看过，不过我感受到哎呀还是读书读少了，因为本来今天我还给我们的这次聊天总结了一个金句呢，啊，结果没来得及说就被小宝老师说出来了。
啊，我说出来了。
啊、因为我也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当时想总结那个金句，就是说，因为小宝老师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游戏在人类文明当中的作用嘛，对。然后我想总结的金句就是说，我们没法讨论游戏在文明当中的作用，因为游戏就是人类文明本身。
哦，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啊，其实就是想提出来一个思路，跟刚才你说的这本书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不太相同的之处，我正好补充几个点，就是其实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这么一个方向，就是它更多的追求一种确定性，我刚才想说的那个关键词没有说，想留到最后说，就是原来我们谈到过的，就是安全感，就是其实安全感啊是人类的一个底层需求，大家肯定都很了解马斯洛的这个所谓的五层需求理论，第一层需求呢它所描述的其实是肉体的需求，也就是物质的需求嘛，就是你得先有对吧，你得先生存，然后紧接着第二层向上一层其实就是安全感，就是人类的精神需求的第一需求其实是安全感，不是别的东西。有很多人比如说会把游戏描述成为说比如说多巴胺啊释放啊，比如说寻求刺激啊快乐呀、啊、奖赏啊，其实这些东西都还是派生的，第一的底层需求其实就是安全感，而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某种可预见性或者确定性对吧，所以你在时间上的可预见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及时的反馈，就是有给你一个及时的反馈对吧，就像战争你就没有一个及时反馈，你不能说我做一个什么事这场战争就一定赢对吧，你看你现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也好几年了，说白了就是你不会说因为我做对了一个什么事战争就一定赢，但是游戏呢因为它反馈速度足够快对吧，最顶级的游戏这个现在这个电竞对吧，就是五分钟一场嘛对吧，就是你五分钟之后你反正鹿死谁手你就知道了，所以人的这种安全感第一来自于时间的尺度，就是不能放太长， 这里边我不知道小跑老师肯定也会了解，就是我们经常说学习是反人性的，因为什么？因为学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很快的响应机制，对吧？你学一门课，大学里学一门课，好歹半年一年，然后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嘛，就是我学会了没学会，对吧？你读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你才读得完，然后你其他的比如说工作创业那就更不用说了，短则三五年长则三五十年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但是游戏呢，就是你每做一步你总可以得到一个反馈，然后你可以据此要么得到了奖赏，要么你可以调节自己的做法来改进，对吧？所以你看现在那种游戏化的学习工具就特别受欢迎，比如什么多邻国，就是学语言的那个东西，叫不管 whatever 吧，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就是人的这种，
我现在天天被他骂
是吧？
就不打卡他就过来骂我说、
这也挺好嘛，
你又躺平了是
吧？对对对，你看你说的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你连不做他都会给你个响应，
对
对吧？这个不是太牛了吗？因为我说做什么给我个响应，这已经可能还是普通层次的，你不做什么他都会给你反馈，这就高层次的反馈了。所以这种时间上的反馈就是这样，然后空间上呢，就刚才小跑老师说的，对吧？你的很多东西你可能要求你的体力，要求你的技能，要求你的能量，所有的这些，但是在游戏里呢，其实在空间层面你甚至都可以不用做自己，你化妆一个角色，对吧？去做一个别的东西，都不是社会当中的你了，你都不用暴露真实的身份。这种空间上的虚拟化所带来的安全感其实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咱们最早是在元宇宙里边不就聊过这个话题吗？就元宇宙其实就是通过空间的虚拟化给人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上次我记得应该是就是我狂喷这个扎克伯格的这个元宇宙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身份都没有虚拟化，戴上眼镜还开视频会，这种东西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安全感，那就是不用坐飞机去美国嘛，对不对？那这种安全感也太差了。所以你看为什么说 Meta 现在说，哎，我也玩游戏了，这个视频会议咱不玩了，对吧？就是因为你给人能带来安全感的东西才会被人选择，真的就是这样。然后规则就更别说了，对吧？就是你规则预定好的最大一个特点，注意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定就好，因为我们经常说比如小镇做题家，就是这其实是一种负面的评价，意思就是说，哎，规则你别人都定好了，你去做题你就能成功了，对吧？这个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负面的评价。但是你别忘了，就是不管是创新还是战争还是开辟新大陆，都是超级充满不确定性的，可能都是以死亡千百万人为代价的，这种你是得不到安全感的。但是人的归根结底就是想追求一种规则确定性的安全感。这个里边我为什么提出来规则它跟时空可能都有平等的地位呢？就是因为回到说游戏为什么是人类文明本身，就是因为文明其实就是 civilization 嘛，对吧？就 civil 这个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城邦 civis 的这个词，就是市民嘛，就是居民嘛，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城市，然后大家都在里边，然后有固定的规则在遵守，而不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文明本身，就文明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大家定好规则然后来执行，然后只是游戏给你了一个新的空间，就是有一套新的规则你可以去选择，你也可以选择这个，你也可以选择那个，就是玩不同游戏的类型嘛。就回到咱们原来说的 Web3 做公链不也是这样吗？你不同意我这套规则，那你去玩另一个，你再都不同意你自己做一个，对不对？但是所有的人都是认同一件事情，就是规则的明确是给人最大的安全感，对吧？我们现在最害怕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话就不说说了，就是你这个规则没有黑箱，对吧？这个没规则不明确，所有人都不知道，所以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对吧？任何一个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他们当然有问题了，对吧？你那个零元购也是不讲规则，对不对？不就这个问题吗？就是规则越明确越确定的社会人越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某种程度上认为啊，因为马斯洛的第一层它是肉体的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对吧？因为没有肉体就没有人，所以你会发现仅次于肉体的第一最主要的精神需求其实就是安全感。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文明，人类的文明就发展就是人类追求安全感的过程。所以构造游戏玩游戏就是 人类实现这种安全感、兑现这种安全感的一种形态，所以它就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它就是文明的一部分，或者说文明的一种形态、一种层次，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安全感的这个概念的角度，其实是可以统一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创造了一种新游戏，然后带来愉悦，然后后面它又变成专业化的东西了，对吧？然后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然后我们又要玩找到新的有意思的东西。其实在这个安全感的这个基础上，其实它俩是一样的。你发现的是电竞专业的那些玩游戏的人，你是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说那种形态已经不能给普通的游戏玩家以安全感了，对不对？就你参与电竞，你可能前三轮就被淘汰了，或者你玩那种需要特别专业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下棋或者打德州这种，对吧？超级需要能力、需要智力比拼，然后需要严肃的算法去对待的东西，它不能给人普通人带来安全感了。就普通人会去选择那些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但是每个游戏就会诞生出来一波人，他们成为专业的选手，那一部分的玩法仍然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所以他们还是会去选择。然后这一点我就再多说一句，就是安全感的最有意思的点就是安全感不是安全，就是安全感只是安全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它安全而已。比如说我以前听到那个解释安全感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你看那些走钢丝的人，那些攀岩的人，那些什么翼装飞行、跳伞、潜水，就是那些玩高危运动项目的那些人，那些项目是极度危险的，但是玩他们的人其实是很有安全感的，因为那个是完全在他们的能力、经验掌控范围内，他们的身体的平衡、肌肉、耳朵、大脑、小脑的那种配合，使得他们在玩那个东西的时候是肯定有安全感的，不然他不会那么玩，对吧？
且很有归属感，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使命，他就该做这个，他不做这个他就会很难受，很没有安全感，
对，他反而没有了安全感，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感是人的精神的最底层、最基础的一个需求，整个所有的人就会为了追求这个安全感来去做出很多行为，包括你刚才说那种不理性的行为，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所有游戏玩家都能够感受到的嘛，对，就本来我是想消磨个时光五分钟放松一下，结果一放松就是俩小时，对吧？就是游戏当中的这种
在里面不想出来，
对，游戏的那个肝嘛，就我们经常说，我不知道你了解吧，
爆肝，
就爆肝嘛，就是夜里边还要搞俩小时、五个小时，甚至熬夜，其实是因为你在那里边持续能获得安全感，所以你被它所吸引。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事获得安全感了，你肯定会换一个，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对对
对。其实游戏这件事情如果说想深了的话，它真的是不能和文明拆开来，因为游戏就是我们，因为你不仅在里边可以，我们从最直观的角度，就是除了刚才魏老师说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类的，比如说把你想象成一个苹果，就是你的核，你的内核，然后呢内核外面你包裹了一层一层的，不管是从这个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角度，还是从这个最外的一壳就直接有功能效应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都是和游戏就真的是完全离不开科技。那你说游戏有什么用，对文明有什么用，就是说最直观的，那肯定是至少是对技术的推动，对你的这种刚才魏老师说的肉身，就最底层对你肉身的这种提升和进步，那是最直观的，对吧？比如说技术，游戏行业的技术引领了多少这个技术的进步，就是都是和我们的肉身就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什么芯片啦、半导体啦，这个什么人工智能啊，这个什么的， 这就不用争论了，对吧？而且现在比如说一些什么自动驾驶啊，它用的都是游戏的就是仿真模拟的那些技术，然后降低研发成本，就让你在一种虚幻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训练你的这个自动驾驶，然后更别提一些比如说就破解什么蛋白质啊，就是一些这个新冠病毒当年它那个实验其实也是用一些用游戏的方法，就是它发了一款游戏，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吗，就是很早以前有一个游戏叫 Folded， 就 Foldy 它就是让大家让全球的人玩家都过来解决一个蛋白质折叠的难题，但是它把它做成游戏，然后真还有玩家就解决了就是困扰这个生物学家很久很久的这个难题，他们还真通过游戏的方法就给你解决出来了。所以说就更别提刚才魏老师说就是训练飞行员呐、等等，这都是跟我们就是马斯洛最底层这个肉身，这是最直接明了的。然后再往上走就是对你的心理的影响，比如说除了我们就是真正的是最核心的这个安全感，然后我们很多的一些从哲学角度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人对自己的认知其实也是可以从游戏中找到的。我不知道魏老师玩过那个辐射吗，就是有个游戏就是很有名，就是它是辐射，就辐射这个游戏它是真的，如果你喜欢哲学的话你一定要去打打辐射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我见过跟怎么说呢，就是它跟哲学靠得最近的游戏，就是虽然说你是在打游戏 你是在打那些丧尸，但实际上你在游戏里边的每一个选择就真的是涉及到就是深入灵魂的那种哲学选择，就是善恶选择。而且它这个游戏呢它的这个康德哲学的浓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总让你做出特别特别痛苦的选择，就是痛苦到灵魂的选择。比如说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任务，就是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设定，就这样的任务，就是比如说你跟丧尸，因为你在里面主要是面对那些丧尸，然后呢有一天丧尸突然就是来找你，就是说我想和人类住在一起，就我想搬到就是它那个经常有些废墟有个高楼嘛，就是我想住在高楼上，因为我想跟人住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就是 A 你可以把他杀死，然后 B 呢你可以选择帮助他，就是说如果你帮助他的话呢你又有几个选择， A 你可以暴力的帮助他，比如说你就强行把他带到楼里，就是不用跟人类商量我就把丧尸过来大家一起住，或者是你可以和平的帮助他，比如说啊，你可以带他去跟人类谈判呐，就是说大家约法三章对吧，丧尸过来跟人一起住，但是你住进来之后你不能伤害人，就是用这种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这个情节就是跟人类商量好了大家约法三章，然后刚搬进来这个丧尸就把人的给杀了，就把楼里面所有的人都杀了，他就马上就背弃了这种交易。但是呢就神奇的是出现这种情节，这应该是你的错吧，那肯定是你的错，就是因为你把丧尸带过来然后丧尸把所有人都杀了。如果说我们直觉上你应该是会被扣分的，或者说你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业力你要减分的，但实际上这个游戏呢就完全对你没有影响，它的背后的逻辑就是你做的是对的，是因为你是对你的道德负责的，就是从道德上你是应该这么做的，就是说你从道德上你已经答应了帮助丧尸，就你一定要帮助丧尸， 就算是结果不好的话你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就是康德式的哲学观，康德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你要绝对遵循你的道德，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你一定要用你的道德是最高的指导。然后不，曾经还有个特别著名的争论，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就问他啊，那如果说突然有一天一个杀人犯到你家来了，然后就问你说你孩子在哪儿，你孩子住哪屋，然后你要诚实的告诉我你的孩子住在哪个屋，然后你说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回答他，就是说那个哲学家说你肯定不能回答，如果你回答你就不是人，然后康德说我一定要回答他我的孩子在哪个屋，因为这个才是符合道德的。他的这个逻辑是不以结果为导向的，当然了它是在一定的严格限制下，不是说它没有人性，只是说因为大家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绝对规则嘛，我们没有考虑结果，如果你把结果考虑进来你这种逻辑就功利主义了，就是你就偏到另外一个就是逻辑上了，所以他不这么讨论。但这个辐射这个游戏就把康德的这个哲学观就给这个放到他剧情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这种啊，就让你玩完之后你要静静的思考一下人生的那种选择。我觉得就是游戏真的是已经把在我们这个人类的文明中甚至是你的哲学里面就是陷的是非常非常深了，完全是分不开的。不知道为什么拐到这里，
没事
哦。对，我刚才是想顺着那个马斯洛模型从下往上说来着，想起来
让我绕回来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游戏通过第二个特性就是虚拟化的这个特性，其实是按照由于这种虚拟化的手段给人带来的一种安全感。就像你刚才说这个辐射的游戏，其实跟我们说以前聊过的那个比如说道德困境对吧，就是比如说道岔选择，然后因为道岔的模型发展成为什么天桥下扔胖子呀，什么这个手术室里要不要取五个人的器官，什么取一个人的器官，所有的这些都是
这都是人会问自己的问题，
对
对
对，道德选择。但是在现实当中你无法构造这个东西对吧，否则的话那就第一太残忍了，第二 可能你到关键时刻也就无所谓了，因为这种事情没法去验证，但是可以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其实是本身就是游戏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嘛。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辐射这个游戏，这我还真没玩过。对，但是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游戏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道德选择的一个虚拟场景。
对，
就是他真的把道岔难题做成一个游戏放在你面前。
对，它里边好多这样的情节。
对吧，嗯，
对，还有它那个结尾它有一个情节，我再说最后一个，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它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最后终局那个大 boss， 你要把那个大 boss 打败嘛，但是你结尾呢，你打败大 boss 之后，你的脖子上就自动会出现一个炸弹。它那个设计是你打败了大 boss 之后，你可以拿到桌子上那些金条，就是满桌子金条，那但是你打败他之后，你脖子上立马出现一个炸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就无解的难题。但是他这个背后设计，他是想告诉玩家，就是你找到金条，找到那些能够诱惑你的东西，其实并不难。你最难的是你要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就是全是那种灵魂拷问的细节情节。嗯，对
对，
我就插一个情节。
嗯，没错，其实这种游戏。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他把人需要讨论或者人需要思考的这些东西也变成了一个游戏，对吧？就他其实跟你比如说需要某种竞技的，或者需要某种这个某个方向，不管是即时战略还是射击，对吧，包括什么大逃杀类的这种场景，把它变成了一个游戏场景。对，然后你说的这个辐射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人需要思考的某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游戏化的场景，执行出来，让人在这个里边去执行这个思考。
对，那紧接着其实我们可以就正好拐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魏老师说的这些，就是他对我们马斯洛上层的这些，就是他会就反映出我们人本质的需求，但他同时游戏也会勾引出很多人类恶的一面，就不是说人类恶的一面，就是说比如说
人性的弱点的。
对对，人性的弱点，是的是的，这就联系到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就是跟游戏产业相关的一些话题，也就是和这次被锤比较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吧，这具体内容不说了，大家随便翻翻什么新闻都可以看到，它肯定是锤的游戏公司，大家也看到港股就是跌得有多惨。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他的这些征求意见呢，就是你不能说他全错，他怎么说呢，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主要是针对两件事儿吧。我当然针对很多事情，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导致股价跌得最厉害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氪金，就是刚才魏老师的充值行为，就是说他这个游戏的赚钱模式他现在已经是氪金氪的实在是有点变态。那么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内容，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内容，嗨，反正现在你不只是游戏啦，现在所有的文化产业相关的内容现在都是要符合一些国家的基本的是吧引导政策。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氪金的这种商业模式，另外一个是内容。所以就想和魏老师聊一聊这次的被锤事件以及他的这两个被锤点吧，因为我知道魏老师也应该也氪了不少金。
对，对，讨论这个之前就顺着这个话题就把刚才说的那个角度给他延续过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矛盾点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从国家和父母的角度还有从玩家的角度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就我自己的这个分析的逻辑，其实就是人一个社会当中给人建立安全感的来源，就其实从 authority 当局或者叫国家来讲，或者从父母来讲，你所期待人们的行为可能从你的价值观去 prefer 别人应该怎么去行为，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所期待的那种行为是否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这其实是矛盾最尖锐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认为价值大的东西，不管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父母，你期望你的国民或者期望你孩子有种行为方式的时候，你其实隐含着的前提就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给你带来了安全感，其实就这么回事，对吧？中国有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某种程度上就跟这个话是反面的，就是你希望别人有某种行为的时候， 你站的角度其实是一个利己的角度，就是他们的行为其实能给你带来安全感，但他们的行为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你不管，你不操心，对不对？所以当你不操心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的行为和做法说服力其实就是比较差的。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对吧？就是你想禁止他们玩游戏，但他们还玩游戏，然后你还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他们老这么想玩游戏，甚至花钱，天哪，就是充值几十万几百万，对吧？把爹妈的钱，或甚至还有是不是有带小贷的，我不知道啊，有可能也有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只能从这些行为当中获取安全感。那么反过来就是说，这个社会或者你作为父母有没有给他们创造其他的安全感的来源，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说，游戏产业已经达到了比如说比北美的体育产业还要大的这个规模，对吧？但是它还没有比全球体育产业大，对不对？可以这么说。或者说回到我们说那个话题，体育是怎么来的？体育就是大家又希望竞技，又希望有一些比拼争夺获得荣誉的一些想法，但是又不能够通过战争或者其他那种野蛮的方式去获得，而是通过一种有安全感的方式去获得，所以大家就玩体育，对吧？那些玩体育的人，踢足球的人，打网球的人，他们也不都是一个一个的去想要取得世界冠军啊，但他们还需要打，也就是他们从那个娱乐当中获得的这种安全感的来源，不管是身体健康还是精神愉悦，还是学到了一些技能，就是整个这个社会其实它的多样性，我觉得就来自于能够给不同的人创造大量的安全感的来源。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攀岩、登山、滑翔、翼装飞行、跳伞、潜水，所有的这些运动其实都是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安全感。然后如果你的一个社会当中给人们能够带来安全感的行为和活动越来越少的话，它的最终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更多的人会涌入电子游戏这种几乎绝对可以肯定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对吧？因为这就是游戏最大的特征，就是它能够给你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随时拿出一个手机，随时看到一个电脑屏幕，就会给你带来安全感，而你干其他任何事都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你去阻止大家玩游戏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能够阻止大家玩游戏的，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游戏就是人类文明本身，你真正能够阻止大家玩电子游戏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你给大家提供别的类型的游戏啊，对吧？这个世界上游戏多了，大家就不一定光玩这个了，对吧？你看我们就说美国人，以前我记得看过一个节目，好像是高晓松做的吧，还是什么，细节不重要了，就是说美国人其实他只要有钱他就去折腾，你知道，就不是不管是什么说开个车呀，滑个雪，甚至买把枪去打靶，或者做个飞机模型，就是他的游戏的种类无穷无尽。所以其实总体上来讲，虽然在欧美电子游戏产业也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模，但是说白了还不至于做到像某种程度像中国这样，就是这种电子游戏可以说是怎么讲，一定要讲毒害了无数青少年，大概就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社会形态差别还是蛮大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很同意就是刚才小鹏老师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游戏产业真的得区分简中游戏产业和其他游戏产业，就是我们的中国的这种游戏，它就是双方都没有安全感的一种博弈，就是游戏的开发者也没有安全感，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后天我这游戏可能就被封了，所以明天能够从玩家兜里掏出多少钱，这就是我唯一的目标，因为我也没有安全感。然后游戏玩家也是这样，哎呀，上学不行，体育也不行，社交嘛，社交也不行，其他的
我充个值升个级还不行，
对呀，我有钱我能够在游戏里边赢一把，这个我在现实世界当中我谁也赢不了，对吧？所以就是这种安全感的来源你是根本无法遏制的，
嗯，
就是因为你整个社会没有给所有人以其他的安全感的来源，所以我觉得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结构啊，当然这个说的可能已经有点 政治不正确了啊，但是本质上来讲这样
没事，听不出来。
所以我客观的说，其实对于那些比如反氪金什么充值什么这那的这些政策，我是同意的，我是认同的。我就像刚才小胖老师说的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没少玩嘛，对吧？然后我自己反思一下，哎呀，我这人性的弱点，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安全感供应不足了，我就进入到屏幕当中花点钱打一下，就安全感就上来了。其实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所以我觉得你说你反氪金反什么首充连续充，对吧？这些就是一看都知道，哎，这确实是至少是简中互联网游戏的弊端，禁止也没有问题，但是其实禁止完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没解决根本。
当这个社会没有别的安全感来源的时候，你要知道就这个水堵是堵不住的，他们就会去钻到别的地方去获得安全感啊。比如说那我不首充了，我看抖音呗，对吧？看抖音然后打赏，对吧？这个直播带货，直播带货其实一样啊，对吧？你觉得直播带货就是支援了实体经济嘛，对不对？看了这个人高兴，然后买了一本书或者买了一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来源。但是你说它就一定好吗？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认为说，哎呀，他毕竟买了一本书嘛，对吧？还是比充值打了一个游戏要好，那只是你这个一个价值观的判断而已，对吧？其实从人的本性来讲没有区别，他在游戏里边买了一个道具和他在董宇辉的直播间买了一本书有很大区别吗？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对吧？就是那个钱买了那本书，然后你知道这本书的利润是怎么分的，对不对？可能也是东方甄选分了多少多少，然后图书商分了多少多少。其实它促进了什么东西呢？就只要这个书他买回去没看，和他买了一个道具消耗掉了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就说这些呗，啊，也就都是比较简单的道理。
听明白了，说的非常的，就是魏老师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把这件事儿说清楚了。就是这件事儿呢，直观上，你如果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直接想从第一层角度讲，它也不能说完全不好，因为毕竟现在这确实是事实，对吧？超额氪金啊，什么诱导性氪金，这邪门的氪金越来越多，但这是表面的一层，对吧？比如说现在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真的是无人能及的，比如说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比如说你染个头发得氪金，然后你染了之后你不喜欢你想换回来也得氪金，还有一些游戏就是它分成了好多不同的剧情和剧本，你不喜欢这个剧情你要换剧情你也得，对吧？充值。还有最变态的就是那种，因为你玩游戏玩到一定进度，比如说你死了你要保存嘛，但是你只能保存一次或者只能保存某个这个 size， 然后你超越了这个 size 你就得充值，你不充值你打的这个级别你就没办法 save。 氪金卷的程度确实是无法想象，就刚才魏老师说我们简中平均氪金上百万都不算太高的，这个我是有体会，因为我很多朋友在东南亚，他们就曾经前两年有个特别火的游戏，就是叫做空腹 hous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其实它就是一个中国公司做的，然后但是在这个东南亚特别火，就我几个朋友他们真的是组团在玩，就基本上这五个人平均每人都是几十万，就是甚至最高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上百万。就是说这种氪金的卷呢已经从国内卷到了国外，已经是全球发展模式。但是你要是从更高的一个角度上想，就像刚才魏老师说的，为什么就是这种模式就往往是都是从我们这儿出来的呢？就是他不这么做不行吗？为什么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那种呢？其实这个游戏被锤事件其实说到底也是一个一抓就死的这么一种，然后就死给你看的一个模式，就是相同的公式来的。嗨，这个真不好说，我觉得再往后说就小宇宙就要不能上线了。那无论如何，就是说回到这个安全感，我觉得这魏老师这个安全感的这个底层逻辑是非常有用的，真的是可以解释很多。对，我又想起那个曾经那个中国最强氪金大佬，就魏老师听说过那个 8L， 他给那个盛大就充值了上亿，然后据说是个山西煤老板嘛，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充值上亿，然后带这么多的小弟帮他打，然后要取得这么高的段位，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社会上受不到尊敬。就说煤老板虽然说土豪有钱，但是你想在社会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你可能那还不如是在游戏里面氪个一亿，氪一个小目标，然后你就变成了大人物。这么一想还真的是可以解释的。
嗯，确实。 刚才其实我就是刚才讲安全感嘛，所以就讲的都比较虚一些。客观说，这个游戏这个里边的这个道道，我觉得确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我也可以说几个这次的这个规定，有可能有涉及的，有可能没涉及的啊。第一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关于 PVP 和 PVE，我不知道小跑老师有没有注意到的这个模式啊，因为这是游戏当中的典型的模型嘛。PVE 就是这个你跟环境打，也就是你跟游戏预设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所谓打怪呀什么这类的，就是都是 PVE 嘛，叫 Peer versus Environment。然后 PVP 呢，就是 Peer versus Peer，就是人跟人打，也就是两个真实的游戏玩家去打。其实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这两种游戏模型其实都是特别典型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次的新规里边应该是有一条，就是不允许这个游戏发行者或者开发者去强制 PVP，也就是
不
说，
能强制对打。
对对，就你要允许游戏玩家有只玩 PVE 的这个选择权。对，其实这里边就暴露了一个就是人性方面的问题，就是 PVP 是很显然会激发更多的激发人的这种好胜心的嘛，因为有个对手，对手也是个人啊，不管他其实是不是真人。还是游戏玩家的托，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人有名有姓的，也是个号，然后他比你强，然后你就要去要跟他打，然后去比如说不管是打比赛还是什么的，争冠军或者互相打，最后就会激发人玩家这个好胜心，就会比 PVE 要
更上瘾
更
是
上
这
瘾。
样，
对对对，但其实这种东西某种程度上确实就是激发人性的，所以你看。一般来讲，国外的这些大型游戏一般都是有区分的。你如果不想 PVP 的话，你甚至可以专门进一个只有 PVE 的区去玩，比如说魔兽啊或者什么这那的，都有这种独立的特征。然后在国内呢，实际上也有这个最知名的一个游戏，就现在简直是炙手可热，就是《原神》。《原神》实际上最近我没观察了有没有 PVP，反正《原神》的骨子里就是个 PVE 的游戏。就是它其实是没有 PVP 的，也就是两个玩家之间不能打，但是呢，它靠着它的美术，靠着它情节的设定，靠着它游戏的这种 PVE 的难度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获得了大量的这种玩家的这个喜爱，而且充值其实应该也不少，对吧？
对，它主要是抽卡，
对呀，
它
就
那个
是，
卡，抽卡是很厉害的。
对，抽卡是最典型的，对吧？然后还有买武器等等等等吧。就是这都是 PVE 的一个典型的模型，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用 PVP 的这种方式去激发人性的一种好胜的弱点，确实是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短视的这种行为，就是短期之内捞钱，因为 PVP 就是对手其实不稳定的嘛，对吧？就你可能争强好胜去充了3个月钱打败了对手，后来才发现其实对手也不是真人，就是游戏公司雇的一个运营而已，就很可能是变成这个。而 PVE 呢，它就会说要求你的这个游戏公司去设定更多的卡、更多的情节、更多的场景、更好的美术、更好的地图，对吧？用这些方式去吸引玩家去源源不断的进入。这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更广泛的一种虚拟化吧，对吧？它跟这个 PVP 就不太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做这个新规的人还是比较专业的，就是他发现了我们简中游戏当中的这些赚钱的这些个招数，然后对出了相应的规定，对吧？但是这个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你给玩家提供其他的安全感来源其实一样的，就是你可以规定禁止 PVP。但是你没法规定说你们这些游戏公司必须得把场景做得更好看，情节做得更好看，对吧？那个其实还是游戏公司自身的能力和做法和思路、运营思路的一个结果。那么，请问游戏公司的安全感来自于哪儿呢？对吧？游戏公司为什么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做情节？因为那些都是花钱、花大量的钱的，去做情节、去做美术，对吧？而相反，我雇一个游戏运营，给他充5000万假人民币，让他去一直霸榜，然后吸引大家来跟他打，是个很低廉的成本的一个行为，对吧？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反映了游戏公司他也没有安全感啊，对吧？你是否有给他提供一个游戏可以长久发展，然后 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行政干预，或者说不会说什么今天发个版号明天就不发，对吧？大家最近我不知道小跑老师看到一个截图没有哈，最近一批的新的游戏的版号发给了一个公司，然后那个公司是两年前就注销了。
哦哦哦，看
到了，看到那个截图了吧？
熬死了，
段子，对吧？就是已经熬死了，你都没允许他上线，然后你现在哎什么鼓励这个还禁止那个，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版号这一个行为本身已经把所有游戏公司的安全感砍掉了98%，对吧？然后你又出个新规鼓励这个鼓励那个，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我是觉得说，整体的产业就回到游戏这个产业。游戏产业其实不就是游戏公司和玩家共生的一个产业嘛，对吧？这届游戏公司不行和这届玩家不行的话，游戏产业都不行。所以你得让游戏公司也得行，让玩家也得行，那么整个游戏产业才能够健康发展。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些政策就是啊，我知道我限制不了游戏玩家，也有限制的啊，比如说什么少儿要输身份证啊，父母监管啊，这个是等于管游戏玩家的。然后这次的新规呢是管游戏公司的啊，什么禁止首充，禁止强制 PVP， 什么连续充值，什么这那的，反正就是你最后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他们越来越不行，然后他们越来越不行，你还指望着游戏产业能越来越好吗？这种可能性也确实不大。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再聊这期放不出来了。
好吧，那就大概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能理解没有老师的核心了，我都很同意，就没办法，国情嘛。但我刚才其实在想，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禁止强制对战就是说不能挑起仇恨，对吧？然后不要勾起大家的这种仇恨呢，就是人性不好的一面。然后这新规里面有很多的规定，不能宣扬恐怖邪恶黑暗，就克苏鲁就已经没啥希望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我们真的要让游戏世界完全纯净吗？那这还算是人世间吗？我想起马斯克不是前段时间他在那个推特上他直播自己玩游戏吗？他其实是个老玩家了，他最近在玩那个暗黑，就是暗黑破坏神暗黑四，然后他的 ID 是 will never die， I will never die， 就我永远不死。然后呢他那个直播呢，他就是有个片段，他跟那个大 boss 就终极的那个仇恨化身，就是一个长得像羊蝎子一样的那个恶魔吧，叫做 Uber Lilith， 就是什么超级莉莉丝之类的。但是这个情节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下面有很多人评论，因为他的对手就是仇恨化身嘛。但是呢大家就说啊，看马斯克正在 Twitter 上跟仇恨做斗争，因为 Twitter 上不是有很多 hate speech 吗？就是马斯克之所以收购他，就是要跟这些 hate speech 这些做斗争嘛。然后大家说多么有象征意义。但是就我就想到，其实暗黑这个游戏它其实是很代表国外的那些游戏，就非简中的类型的国外这些游戏，他们就是很暗黑，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暗黑。他说他把所有人性的这些阴暗面，他用情节的方式给你表现出来，你都能看到，且你都在里面会扮演一个角色，他就是放给你看。比如说像那个暗黑，他就是基本上他整个故事线就是象征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善恶争斗，什么天使和恶魔生出来的人类等等等等。但是你觉得，我就觉得这样的游戏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生活在一个纯净的温温的人造环境里，那不就跟《美丽新世界》里边吃那个 Soma 吃那个致幻药那有啥区别呢？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不管是哎呀这集危险了，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文化还是书还是玩的游戏，你的内容都要保持高度的纯净，那这种环境中人能生存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有阴暗面，就是应该让你能看到所有的世界的真相，这才叫做世界嘛。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大仇恨，但是一定程度上让你看到人类的这种阴暗啊，人类的苦难也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就回到三体是吧、
嗯、
失去人性，失去兽性、
嗯、对对
失去一切。
对、嗯、这个我同意。首先 PVP 和 PVE 其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还是你的一种运营手段。就我刚才说 PVP 的问题其实在哪儿呢？其实并不在于说不能人跟人打，而是说反正只要是真人就行，因为大家都是游戏玩家嘛，对不对？游戏玩家的特点，游戏的特点就是恢复到这个虚拟状态，你现实世界当中两个人打架总是不好的，对吧？头破血流还要付医药费，甚至还有人体伤害， 那你两个人如果说都是同样的喜欢玩虚拟游戏，你们两个打一打，对吧，宣泄一下负面的情绪，同时也体验一下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比你有钱的人还多的是，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核心确实不在这儿，因为在国外的这些游戏当中也有真人对战，就是普遍都是有 PVP 和 PVE 同时存在，对，你只要是让他们自然发展就可以。对，然后国内大概率就是因为运营的专业化程度太高，它是系统性的去做一些假账号或者什么这那的来去勾引人充钱。但是呢，我猜测这个怎么说，游戏的监管方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没法监管，对吧？你总不能游戏新规说禁止游戏运营方用假账号打人，这个它是个没法规定的事儿，所以就，哎，干脆我也不操心了，我也不做调查了，我就来给你们个禁止强制 PVP 就行了，对不对？就是这个话就不能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就更播不出去了，对吧？
今天没想到尺度变这么大，
对对对，
本来只是想局限在讨论一下哲学，讨论一下文明。
对对对，因为讨论到文明就会牵扯到这些问题。
对，
对，
反正避不开。
所以我觉得是，就是主要是受你刚才说的那个游戏当中的这个是否展现黑暗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这话可能还不得不说，就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电影分级制度嘛，对吧？只是这个话题不能往下聊，就这个原因，就是说那些展示人性黑暗的电影也都不断的拍出来，而且经常也会得一些大奖，对吧？就是因为他们展示这些人性的黑暗，其实也是促进我们的反思。但是同时呢，又要有一个电影分级制度去避免，比如说五六岁的小孩儿、七八岁的小孩儿就看到这样的电影。其实这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所以就不能往下说了，对吧？因为我们国家也没有电影分级制度。所以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社会它就是需要一个多样性，在游戏外有多样性最好，那它就能够大范围的控制游戏的影响力，对吧？就是大家变成一个均衡，然后游戏内也要有多样性，这样的话就让人有更多的选择，让人有更多的安全感的来源。就像你说的那个煤老板似的，其实他当年可能充值带领，不管是带领城邦去打仗还是什么的，就是也是当年的这种荣誉感或者安全感的这种来源吧，对不对？但是你比如如果现在原神假设有这个人也充一个亿两个亿，他可能也是一个什么超级 level 的一个玩家。如果整个原神的这个社区，这个我记得上次聊过，就是原神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原来我看到过一个评价，我觉得评价好像挺有意思的，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原神它虽然没有 PVP， 但它发展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论坛系统，然后让大家去展示自己的道具，展示自己的卡，展示自己的过关的进度，展示自己的积分，对吧？
总得有个出口。
总得有个出口。所以它在那边其实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排行榜和 PVP 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多样性确实是很重要的，对吧？你懂的，
懂的。
就是在尊重多样性的这个环境下，这个游戏它就会体现出这种多样性，然后越是没有多样性的环境，就是那个游戏它就越长那样，你知道的。然后你还得去禁止它，大概就这样。OK，
很精彩，我觉得今天聊得非常爽，虽然在意料之外，但是哎呀，都过年了嘛，对吧？过年了也得让我们有个发泄的出口吧。
对对对对，
好吧，今天没想到已经快录了一个半多小时了，那我觉得聊得非常的爽，确实是这个基本上是提纲我没想到的主线聊到了支线，但是我觉得支线也很精彩。那今天就非常感谢魏老师，也谢谢大家，正好是在新年的前一天，然后我们就顺便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来年希望找到自己的安全感。
谢谢小跑，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2024年更有安全感吧。
大家拜拜，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